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对佩洛西据报访台再发威胁，叶耀元称充其量就是放话，中方能做的非常有限。
目前来看，我觉得中方所透露出的讯息大部分都是放话，那这些话最后你能去执行的实质上的一个行政裁量权都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就听听就好啊。佩洛西在听听就好，拜登你说他真的会很在意他中国会做什么，中国大概也不会做什么，我觉得现在三方的考量大概是这样的。
香港书展政治社运书籍绝迹，新政府上场，出版自由面临新挑战。
这名化名为陈先生的媒体人说呢，港版国安法彻底改变了香港书展的面貌。
香港书展呢，就由以往百花齐放啦，百家争鸣啦，就变成呢，
陈先生说，香港书展从以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充满妥协的图书清货场。
深圳也要转向。新书记激进表态，要动用所有资源围剿几个新冠病例。上海记者肥头大耳打油诗，被指暗讽习近平，被微博删除后还要做深刻检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7月20号说，美国军方官员认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此刻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批评称，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佩洛西议长据报访问台湾的言论，实际上是让北京决定谁能访问台湾。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的最新推文称，如果美国不能约束他，就让中国约束他并惩罚他。那么佩洛西议长据报的台湾之行到底由谁决定？如果佩洛西真的踏上了台湾土地，结果会如何？美国之音记者陆洋连线采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教授。
叶教授您好。
哎，你好。
叶耀元教授，拜登总统星期三7月20号说，美国军方官员认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时候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还透露，他预计在今后10天内的某个时候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那佩洛西议长下个月包括访问台湾的这个亚洲行计划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星期二爆出的。不过呢，佩洛西办公室和白宫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对他的这个访台消息做出证实。那美国国会就有共和党议员批评说，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佩洛西议长据报访问台湾的这个言论呢，实际上是让北京来决定谁能访问台湾，您怎么看呢？
嗯，应该是这样说了。现在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个消息已经放出了几天了嘛？那我觉得目前在民主党内部，当然也不是完全有个共识，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他要谈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说他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台湾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上面，拜登跟佩洛西他可能彼此之间还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共识。我只能这样说。那当然拜登这次提出来说，按照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声音说，佩洛西访问台湾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恰当，不是那么适合。我觉得那个是内部军方他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讲对台的武力威胁所产生的一个判断。但这并没有在说拜登拒绝或者是不愿意让佩洛西访问台湾。我觉得这两件事还是要稍微放开来去看的。一部分是拜登是代表行政体系的嘛，从行政体系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现阶段来讲，他对于台海安全的评估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共识。但佩洛西他代表的是立法机关，那因为他是众议院的议长，所以佩洛西要访问台湾，他所代表的立场跟他所看到的东西又是不大一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行政立法他们在各个职权上面会有一些的差异，即便说拜登跟佩洛西都是民主党员，但 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于访问台湾这件事会有完全一定的共识。可是这个时候你说拜登他不愿意让佩洛西访问台湾，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延伸或者是一个过度诠释啦。所以严格来说，我觉得这拜登所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只是去针对行政部门他对于台海安全的一个考量所提出的一个，也不能说质疑，比较像是隐忧吧。但这并不影响到佩洛西是否要访问台湾这件事就是了。
中国官方机构和媒体连日来呢持续的表达对佩洛西议长拒报访问台湾的这个消息发表反对的立场，并且呢发出威胁。中国官方最新的表态呢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星期四称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议长访台的这个严正立场。他还说，如果美方一意的孤行，中方呢就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的应对和反制。他还强调呢，就是说我们说到做到。中国这个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小报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他也接连发推。那他最新的这个推文说呢，如果美国不能约束他，就指的是佩洛西议长，那就让中国来约束他并且惩罚他。这个胡锡进还说，解放军空军肯定会让他的访问成为他自己和美国的耻辱。对于这个问题呢，有的网友就说，中国方面的任何的这个反对威胁其实呢都是口炮而已。但是佩洛西呢，他又是25年来美国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国会领导人。那么如果佩洛西这一次真的踏上了台湾的土地，根据您的观察，他自己和美国他会受到怎样的一个来自中国的耻辱？
严格来说了，我其实也不大懂中国要怎么样让佩洛西感到耻辱就是了。因为你要如何让一个国外的议院议长感到他的行为是耻辱的，其实我其实也不大懂他们这个放话有什么意义啦。那当然你说他可能会做的事情，例如说在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个阶段，可能对台的这个军事威胁或者是所谓共军跨越台海中线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但是以现在中国人不管是人民解放军或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这样高官访台的一个情势之下，事实上他能做的东西真的很有限。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同时间就算他要去影响台湾的政策，他也知道以现阶段的状况来讲，除非他以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要不然他事实上对于台湾能处理的事情或者是能限制的项目其实也是有限的。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中方所透露出的讯息大部分都是放话了。那这些话最后你能去执行的实质上的一个行政裁量权都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就听听就好了，佩洛西大概也是听听就好。拜登你说他真的会很在意他中国会做什么，中国大概也不会做什么。我觉得现在三方的考量大概是这样的。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美国中情局长称，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后立刻攻打台湾，但动武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伯恩斯星期三在美国科罗拉多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他不认为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会立刻攻打台湾，不过他又表示他不会低估习近平想要控制台湾的决心。他说，对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来说，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用武力夺取台湾，而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武力。他认为未来十年时间越往后推，中国攻打台湾的风险就越大。伯恩斯在阿斯彭论坛上被问到日渐军事化的中国是否会在二十大后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他这样回答，我不会低估习主席想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台湾的决心。我认为他一心确保如果他想往那个方向行动时，他的军队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觉得未来十年时间越往后推，这样的风险就会越在增加。他说，中情局的感觉是，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不是未来几年是否会选择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而是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动用武力的问题。他说，中国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你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鉴于这样的认知，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以后对台湾立即动武。
亚洲最大型书展香港书展7月20号起一连七天举行，在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下，政治意见和社运书籍在书展绝迹。去年曾售卖敏感书籍的独立出版商今年更被拒绝参展。有出版商预料，随着香港新政府上台，往后港人要维护出版自由将更为困难。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由宇宙编辑播报。
这次的香港书展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一直持续到7月26号。这个呢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第二届，也恰逢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那么去年呢，探讨中国大陆和香港政治的图书还有一些社运书籍呢是很难在会场内找到，只有个别的书商售卖。那么时隔一年之后的今年呢，参展的出版商呢选择书籍就更加的审慎了。比方说政治敏感类书籍，包括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反送中运动这一类相关的书籍呢，几乎在会场是绝迹的。那么公众进入会场之后呢，首先接触到的是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摊位，习近平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大事记等等这类的书籍呢，是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化名陈先生的顾客呢，他今年50多岁，是个媒体人。他说自己从1990年就开始，几乎每年都会到书展来参观。他告诉美国之音呢，他是通过书展来见证了香港政治氛围的变化。
第一届香港书展是在六四之后第二年举行的。
陈先生说，第一届香港书展是在六四后第二年举行的，当时香港人心惶惶，相信港英政府举行书展是为了稳定民心。事实上，香港以往书展的确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两岸三地的书籍，无论亲共反共还是提倡香港本土自治的刊物，都可以在书展上找到。
定还是系提倡香港本土自治的嗰啲刊物又好，都可以在书展找到的。
这名化名为陈先生的媒体人说呢，港版国安法彻底改变了香港书展的面貌。
香港书展呢，就由以往百花齐放啦，百家争鸣啦，就变成呢，
陈先生说，香港书展从以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充满妥协的图书清货场。表面上书展依旧人山人海，但是这里售卖的书籍和商品都以政治正确为前提。再这样下去，香港书展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沦为洗脑工具。
香港书展就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甚至是沦为一个洗脑工具。
香港书展呢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贸发局呢在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过，不会预先审查书籍，也没有权利来决定书籍是否违法，并且呢也说参展商只要守法和遵循规定就能够参展，如果展出的书籍被投诉的话呢，贸发局会记录相关的投诉配合调查。但是事实上呢，本届书展最少有三家独立出版商被拒绝参展，这几家出版社呢，去年参展期间有书籍被投诉违反港版国安法，其中的一家呢是山道文化，山道文化的负责人杨子俊2019年呢曾经参与反修例运动，他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是用一言堂来形容这届的书展， 并且反驳了贸发局不会预先审查书籍的说法。
这个绝对是即系语言嘅艺术嚟嘅，系即系个漂亮嘅讲法。
杨子俊说，这绝对是语言伪术，一个漂亮的说法。他可能没有在现场审查书籍，可是他却审查参展商。去年我们以为只要守法和遵守规矩，遵循执法人员的指示，结果呢，今年我们失去了参展资格。
但是现实就是今年我们就没有参展资格了。
事实上，每年一度的香港书展被出版界公认是每年最重要的展销活动。杨子俊说呢，对于出版商而言，失去了参展机会就足以构成致命的打击。
我甚至听过一些出版社的讲法，就是说
杨子俊说，有出版社曾经表示，对于他们而言，来自香港书展的收入占了总收入一半或者以上，失去了香港书展的机会会造成出版社营运上的困难。去年还有摆卖政治书籍的出版社，今年连参展资格也失去了，这将引起寒蝉效应。其他本来打算出版政治书籍的出版商可能因此不敢实现计划，因为他们知道可能赔上失去参加香港书展的机会。
去做这些 project，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个换来的后果就是他连这个香港书展的参展机会都会没买。
杨子俊还回忆说，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初期的时候，印刷商普遍持观望态度，不敢承印政治书籍。但是后来呢，由于疫情出现之后，导致经济呢是直转急下，部分的厂商呢愿意在修改字眼和封面之后呢进行承印。但是呢，随着李家超出任香港特首，最近印刷厂呢是再度的忧虑起来，他们担心新政府会更加严厉的控制出版界。
咁我谂呢啲有啲 message 话到俾所业业界所有人听到，即系包括出版社，包括
杨子俊说。出版业界包括出版商、书商和印刷厂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似乎现在香港背后有一股势力，不希望再出现意见类政治书籍，有关讯息会造成什么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公众会觉得7月1日才刚上场的新政府比上届政府更加的强硬，出版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令到出版那个我们那个难度更加之大。
独立出版社次文化堂从首届书展开始一直参展，他曾经出版政治漫画讽刺香港前特首董建华。这家出版社呢，今年不再参展。社长彭志明不久前呢发布了影片解释不参展的原因，说过去的高峰时期，次文化堂曾经在书展七天期间出版过多达20到30本新书，但是呢，近年出版数量减少，到今年甚至整年都没有出版新书。不过呢，热血时报倒是获准参展。这个媒体呢是香港前社运人士成立的网上媒体。热血时报发言人在南华早报7月19号的报道中表示，他们对此感到意外，目前呢没有计划在书展上售卖与政治有关的书籍。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美国跨党派议员致函白宫，呼吁拜登政府制裁香港检察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星期三致函拜登总统，敦促行政部门考虑对香港检察官实施制裁。委员会在声明中批评香港司法体系已丧失独立运作功能，因此要求总统依法对有关人士发布新一轮制裁。香港特区政府发声明指责 CECC 蛮横无理，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 CECC 在信函中呼吁拜登总统考虑对香港律政司的检察官进行制裁，因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和任意拘留行使普世人权的个人行为上扮演了实质的角色。议员们在信中说，美国总统可以依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 所赋予的权利对有关人士进行制裁措施。联署信由委员会主席默克利和共同主席麦迪文率先发起，多位两党议员参与联署。议员们在信中说，借着这封信，我们希望强调香港律政司和刑事检控人员在破坏香港法治和关押政治犯的做法上所扮演的角色。议员们继续说，同时要求拜登政府依据现有的法规对有关检察人员进行制裁。联名信指出，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条款的抗议活动，而后演变为以争取自由为诉求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以来，香港当局以政治和支持抗议活动为由逮捕了超过10000人。议员们还表示，美国政府对香港检察人员施加的制裁措施应该切实反映行政部门密切注意中国和香港当局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的情况，以及显示国际社会对释放政治犯的关注。本月12日 CECC 曾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的困境。出席听证会的包括曾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指控袭警遭判刑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奇森，现年38岁的贝奇森当时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表示，香港的司法系统已遭北京的专制统治模式腐化，而不再独立运作。他呼吁美国政府对香港的中层检警人员实施制裁。同一天 CECC 发布报告，表达对香港政府能否独立决定对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来被控人士进行公正审判的担忧。报告首次点名刚于7月1日新上任的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只已经注意他声称不怕被美国制裁的言论。报告建议，若发现日后香港自由进一步受侵蚀，美国政府应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实施相关制裁。CECC 星期三将这份报告连同信函一并提交给白宫进行参考。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在回应美国 CECC 有关言论时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以任何卑鄙行径企图向特区检控人员施压都只会徒劳无功。他和律政司的同事会继续团结一致，无惧无畏和不偏不倚地履行宪政职能。
上海记者肥头大耳打油诗被指暗讽习近平，被微博删除后还要做深刻检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上海一位媒体人最近因为写了一首名字为《致知了》的打油诗突然成为网红，不仅红遍中国的社交媒体，甚至在国际间也引发关注和议论。这首打油诗在微博上贴出仅仅半小时之后呢，就立即被删除了。但是呢，他的工作单位还是对他做了严肃的批评，而且责令他为此做出深刻的检讨。原因是呢，有人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打油诗中的知了对号入座，认为作者是犯上作乱。打油诗的作者呢是宣克炯，他是上海媒体集团东方卫视旗下的主持人兼记者，他喜欢晨跑。在7月15号一早呢，他又像往常一样在他居住的小区外的跑道上跑步，因为头顶上知了叫得没完没了，让他心烦意乱，加上呢天气又闷热，所以呢他一回到家就有感而发，舞文怒墨之中呢写了一首打油诗《致知了》。诗中说，知了高高在上，一片聒噪声，自以为聪明，肥头大耳，只会用屁股唱夏夜里的赞歌，不知人间疾苦酷暑。宣克炯写完这首打油诗之后呢，想都没想就把它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而他的微博粉丝呢是超过160万。让他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呢，这首打油诗贴出不久，就有网友表示这首诗有所指，甚至有暗讽习近平之嫌。有些亲友呢甚至直接询问他这篇致知了打油诗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来，上海媒体集团发表了声明，对宣克炯打油诗的事件表示道歉，同时呢，还要求宣克炯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思想觉悟。那么法新社引述一位中国网民的话说，知了夏天过后就要死亡，人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如何又成为国家机密了。 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真的这么像那只知了吗？如果像的话，那么究竟是谁的错？习近平的错、知了的错，还是作者的错呢？
深圳是否也要转向？新书记激进表态，要动用所有资源围剿几个新冠病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南方的经济重镇深圳周四报告说，确诊新冠病毒本土感染病例22例，较本月早些时候出现的个位数确诊病例算是升了一级，引起深圳当局的高度重视。深圳当局表示，要动用所有资源阻止疫情的扩散，并下令采取严厉措施，进行病毒筛检、体温测试，对受到疫情的场所实施封控。新上任的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在周三表示，深圳将调动所有资源，采取所有措施，迅速消除关键区域的社区传播风险，果断切断病毒传染链，尽最快速度控制疫情蔓延。深圳中共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周四发表了一篇题为《迅速把本土的疫情围住、烙干扑灭》的评论，评论赞扬习近平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符合科学，是控制疫情的最佳选择。观察人士指出，深圳新一届政府面对二十几个病例做出的激进表态，是否意味着深圳的精确防疫措施正在转向激进的清零政策，还有待观察。但是从深圳过去的抗疫效果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深圳的表现要优于上海，它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封城必然带来的各种经济灾难和抗疫次生灾难。深圳拥有大约1800万人口，地处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毗邻，在中国的高科技、金融、外贸出口、海洋运输等多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深圳的 GDP 常年排在上海和北京之后，是中国第三大经济重镇。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通报说，中国新增本土感染病例826例，其中148例有症状，678例无症状。今年3月，上海疫情突然恶化，当地政府中共政治局常委孙春兰的直接督促下，放弃了之前的精准防疫策略，转而实现全面的清零抗疫。上海被封城长达约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上海交通停运，航班停飞，工厂关门，各种商业活动几乎全部停摆，2600万居民和流动人口被限制在自己居住地点，不得外出行动。结果，上海经济活动的冻结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影响，而且给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数十年来罕见的冲击，导致全球通胀的飙升。尽管深圳的情况要比上海宽松许多，但是当地居民对没完没了的病毒检测和行动限制仍然感到不胜其烦。一名从事教育的女士对路透社说，我每天醒来查看朋友圈信息的时候都感到不安，无论去哪儿做什么事都要说明理由，离开和回来还要签各种东西。这名女士和她的丈夫都是美国公民，他们准备返回美国。
华为麻烦来了，美国对其设备被用来获取军事敏感信息的调查还在继续。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就使用华为设备的美国手机信号基站蜂窝塔是否能够获取美国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井的敏感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回中国的问题展开调查。这个消息来自路透社星期四7月21号发出的一篇独家报道。为路透社提供消息的是两名了解内情的人士，其中一人表示，美国当局一直对华为可能通过其设备获取美国军事演习和军事基地的战备状况以及人员状况等敏感信息感到担忧。由于相关调查的保密性和事关国家安全，两名消息人士没有提供自己的姓名。
美国情报高官称，普京沉迷于自己的神话和想象，仍执意征服乌克兰。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